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是在圣经的希伯来书一章一到第四节。经上记着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饱受苦难。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还要等多久。
接踵而来。
亲爱的朋友，首先我们来谈希伯来书的历史背景。希伯来书是一封书信，我们要了解这一封信的话，就需要了解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书信。希伯来书就如同一封很长的电邮，这封信就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读它。这封信可能是一封安慰的信，例如一个人要写信给他的姐姐，在他的信中就鼓励他的姐姐要坚强，要听医生的话，并且告诉他的姐姐他的病一定会痊愈。再比如一个人写信给他自己的朋友，介绍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等等的。所以我们要先来谈希伯来书的读者们他们的这一个信仰背景。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希伯来书的信仰背景是与我们现今教会的情况很相像的。如果要知道希伯来书整卷书的话，必须要清楚地了解整个希伯来书的背景。希伯来书是一个劝勉的话，在希伯来书13章22节有讲到，在希腊文劝勉这个词也有警告的意思。希伯来书2章4节说道，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在这里就说到了，当时阅读希伯来书的人从其他使徒上得到了一些的信息，当他们听到使徒们的信息之后，上帝就向他们行神迹。这个神迹奇事的施行是与使徒行传有密切的关系的。在使徒行传之中记载，圣灵降下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说起了方言，因为圣灵的恩赐。使徒行传3章记载到了使徒们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上帝借着地震就将监狱的门打开，也讲到了许多人躺在街道上，有许多的人得蒙了医治。当福音传到了凯撒利亚，也有许多的神迹，到了撒玛利亚也有许多神迹，在以弗所保罗也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保罗可以行神迹，然后呢又可以讲道。哥林多前书12章当中告诉我们，许多人得了圣灵的恩赐。罗马书14章也有许多罗马人得到了圣灵的恩赐。这些神迹异能也同样发生在希伯来书的信徒身上，许多人得着了圣灵的恩赐，同时他们也得到了一些的指导。在希伯来书6章2节讲到，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他们之前向上帝悔改，就得到了许多的能力，使死人复活。所以在信仰上，希伯来书的信徒得到了许多的能力，有许多的神迹异能。但是之后问题来了，他们遭受了逼迫。希伯来书10章32到34节讲到，他们被毁谤、逼迫、失去产业、 被下到监狱，他们饱受了苦难。有一些人不喜欢基督徒，因为对于异教徒来说，基督徒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异教徒相信，他们的成功与兴盛是在于他们得着了异教的他们的神的喜欢。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世界，他们家庭中都有自己的神明偶像以及一些的古物，他们虔诚地供奉他们的神明，他们相信自己家庭的兴盛在于自己虔诚地去供奉这些神。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刚成为了这个基督徒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不要再去烧香，不要再去供奉这些神明偶像。假如说这个家庭中一个人生病了，家族中首先怪罪的人就是这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人若是生病了，他们也会说是因为你接受了基督，所以你才得这样的病。希伯来书的读者所遭遇的问题与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问题非常的相像。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一个世界之中，每一个城市都有城市的神明。例如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当时的民众被要求要向这个城市的神献祭，家庭有家庭之神的保护，而城市之神是会保护整座城市的。因此在进行城市之神的献祭仪式之中，基督徒是不会参与的。但是如果这个城市中有饥荒的时候，例如战争打输的时候等等的，人们呢就会去怪罪基督徒，将他们下在监狱里，在民众面前羞辱他们。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家业产业，他们没有办法去工作，没有办法再去做生意经商或者是谋求生计。摩西与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的遭遇其实很是相像。在希伯来书11章24到26节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摩西所经历的与希伯来书的读者所经历的很相像，并且也与彼得前书4章3节所说的很相像。彼得前书4章3到第4节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与我们一起参与祭祀的仪式，一起的醉酒呢？所以人就开始毁谤这些基督徒。之后彼得前书4章14节就说道，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荣耀归给上帝。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主后49年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国家赶逐出去。有一个人名叫格老丢，这个人将基督徒赶逐，因为他们老是在强调基督。在这些被赶逐的基督徒，他们的家业也就不再属于他们了。一个有钱的人的话呢，他就不再有钱了，甚至都无家可归了。但是这些基督徒他们仍旧感觉到很喜乐，因为他们晓得自己还有一个更好的家乡，就是上帝给他们应许的。他们想到有一个更好的城，在希伯来书11章11节和16节当中都有说到，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之后基督徒被逼迫，然后怎样呢？他们就开始灰心。在希伯来书2章第1节讲到，所以我们当越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随流这个字是指一艘船没有被绑好，如果一艘船没有被绑好的话，那么这艘船就会飘走。所以这是他们的情况，就是随着水飘走了。有一些人继续留在监狱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的信徒会去监狱里面去探访这些被关押的基督徒，但是慢慢的就减少了对于这些被关押的基督徒的探访，直到最后将这些被关押的基督徒完全的忘记， 而慢慢的，这些人也心中有了质疑。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十二章的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灰心了，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挺起来，不要灰心。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甚至连提摩太都被关押在监狱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当时的信徒。希伯来书它是一封劝勉警告的书信，当时的基督徒遭受到了逼迫，耶稣是人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需要注视耶稣才能够得到鼓励。所以最主要所要谈到的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向人说话。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之中，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第二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概念是整个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讲到，所以我们当越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三章七到第八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耶稣向我们说话了，我们的心不可以刚硬。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说，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给了一些劝勉和警告的话给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我们要谨慎，在这里上帝在说话。希伯来书一个主要的概念就是上帝在说话，上帝向我们说话。当我们经常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向我们说话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说话。在希伯来书当中说到，上帝是借着他的儿子来跟我们说话，同时我们也相信上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当新约圣经的作者在讲到圣经时，他们会时常说经上说，而希伯来书中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比其他圣经中所引用的都更多，有34节的旧约的经文，并且记述的方式上都是上帝说的，或者是上帝的儿子说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三一真神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说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向我们说话。希伯来书中充满了上帝向耶稣说话，耶稣向圣灵说话，耶稣又向我们说话，这是希伯来书的核心。天父向耶稣说话，因为耶稣是人的代表。当天父向儿子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对我们说话，因为这个儿子是人类的代表，对儿子说话就是对我们说话，对儿子说话就是向我们讲述上帝他的旨意和启示。当儿子回应天父的时候，就是代表着人对于天父上帝说话。当耶稣对上帝说话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天父向儿子说话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特别留意。希伯来书的中心就是上帝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薪火相传》。
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赶快预备，我们骑上山，继续为火苗备柴。
火焰中与主同行，他必保佑与眷顾，体验上帝神眼的能力， 树之福，
灿烂火花被如火燎下，灵火正在与你说话，你当刚强，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亲光，心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四方。这一颗火燃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赶快预备我们齐上山，继续为正在与你说话，你当刚强，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敬光，心火相传永不
亲爱的朋友，我们接着来看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当中讲到的三一真神的对话。首先，天父向耶稣说话，一章的五到十三节，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代表，当天父向儿子说话，其实就是在向我们说话，因为儿子是代表人类，当儿子回应父的时候，耶稣代表的是人类回应父，圣灵对我们说话，这些话是很重要的，上帝对儿子说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话，儿子回应上帝，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圣灵对人说话，三章七到十一节。上帝曾经向大卫做了一个应许，上帝要为大卫建立他的家，领养他的儿子，像领养我们一样。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么上帝说，他会给以色列一个住处，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就应验了这个应许，上帝借着儿子应验给大卫的应许，这样安息的应许才能够应验。父对儿子说话，五章五到六节，八章七到十二节，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上帝对儿子所说的都是为所有人的福利，他得着了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接着儿子对上帝说话，十章五到十节，我来就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最后是圣灵对众人说，十章的十五到十七节， 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十三章的第五节，圣灵说从天上所说的千万不要拒绝，然后会众回应，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六节。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上帝让我们最终得救。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之中，让我们看到人们怎么对我们，我们都不再惧怕，因为上帝是帮助我们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是借着儿子跟我们说话，天父借着儿子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向我们说话，天父向儿子所做的也是向我们所做的。耶稣是我们的先锋，他在我们前面奔跑，我们跟随基督在他后面跑，上帝借着儿子跟我们说话。以上所做的这一个文献的分析是对于一本书或章节的分析，对一个辩论的分析。那么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做的就是历史的分析、背景的分析。到底历史背景的分析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一本书历史的情况做出分析。历史的分析就是关于书本的背景，而文献的分析就是关于圣经中的章节的分析。那么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你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at@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